我们依然看一下我们上一周怎么分享的神的话，就是温故知新。我们上一谈的这个知己知彼的问题，好像是分割的，好像是不相关的，实际上彼此是非常相关的。当我们要想知己达到非常美好的一种境界，尤其是东方老子的境界，那就是明哲啊，那就是明智。所以知己者智，自知者明。我们要达到一种明智的状态，明哲的状态，那就是要认识自己。可是认识自己呢，与别人分不开啊。所以在心理学当中，在人的认知论当中，在哲学当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你在故我在。我们说我思故我在，我疑故我在，我被骗故我在。奥古斯丁说我被骗故我在啊。然后这个谁呢啊，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啊。然后其他的有的人说我怀疑故我在啊，就是 Hume 啊，大卫 Hume 也是一个哲学，他说我怀疑故我在等等。这些人都有不同的看见，但是人类走向了理性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超越理性主义，或者是从理性主义开出一条新的对人生对宇宙的认知的路的过程当中的发现，人和人的关系很关键，所以关系成为世界当中的一个本体性的东西。所以这个关系不仅决定我们价值，也决定了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啊，认知走向。所以这是涉及到这个人性论、认知论，还有这个本体论当中一些东西。我们不过多的展开，我们就收回来。我们收回来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那就是借彼知己，借彼知己。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坐标，生命的一个角色，我们是靠着别人对我们的认可，别人对我们的认知，别人对我们的需求，别人对我们甚至整个环境的一种人际环境、社区环境的一种塑造，我们来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的角色是借着社区、借着别人所塑造的，同时也是借着别人的眼中所被认定的，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就谈到了天职使命的问题。天职很奥秘，使命很奥秘，都很玄，但是呢它又很实在的东西，很实在。上一次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谈到了价格，这个价格到底是值多少钱。有的说是劳动率决定的啊，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这叫做所谓的劳动价值论啊。有的说是效用决定的啊，这个效用，你的效用我的效用，实际上呢最后发现呢，这个价值啊实际上是个性化的，而且价值是边际效应决定，这又是一派。所以呢不同，马克思认为是劳动决定的啊，西方的很其他的一些认为效应决定的，但是另外有一派呢认为边际效应决定的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我们对天职和使命啊这样的一些词语，这都是很抽象的一些词语，涉及到不仅人的抽象，同时还涉及到天的啊，属灵的神的一种介入，所以那就更加玄妙，那就更加抽象。我们所谓的未知这个生焉知死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东西还掌握不清楚了，所以对超越的鬼神的一些东西也很难知之甚详。所以这是孔子的一种边界啊，孔子的境界，孔子的境界到这儿了啊，人本的境界，人文的境界，再踏出一步他也不知道了。所以这就是很玄妙的，天职和使命都是很玄妙的，明白吧？所以使命的命本身这个字就有天命的意思，使命的使这个原文甲骨文当中就有从神那儿天上来的使者的意思，所以这个涉及到文字的拆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谈，这很有意思的啊。就回到甲骨文当中这个天命和使命。那么接下来呢，那怎么办呢实际上呢，我们叫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就告诉你实际上是关乎你的技能的。虽然它从天方面，从属灵方面是很难定义的，很难把握的，但是呢它又是非常具体的，而且是非常活生生的落实在什么呢，你在一个社会，在一个社区，在一个环境当中，人文环境当中，尤其是人文环境当中，你的职业技能是什么，你到底能提供什么样的技能和服务，这就是 关乎你的职业，关乎你的技能。所以呢，从别人怎么看你，你到底是一个俏皮匠呢，你还是一个木匠呢，你还是一个音乐师呢，你还是个钢琴调琴师呢，你还是一个护士呢，而且护士当中你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护士，你心脏科的护士，骨科的护士，还是麻醉的护士，这是关乎你的技能。虽然呢好像很多，但是它是这么清晰的啊。然后接下来职业呢，所以要明确你的职业，要明确你的技能呢要精湛，所以关乎技能，职业要明，技能要精，这就形成了我们在这个事业当中的多种的角色。你看，有建筑的工人，有宇航员，有医生，有护士，有大学教授啊。你看，这不是还有个宇航员吗？还有很多的 businessman 一些生意人呐、企业家等等，职场人士啊都有的。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的最后，我们这个人生在这个活生生的、很生动、很具体的人际关系、人际社会当中，你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业？是因为你的技能决定，而技能决定了你到底为别人怎么服务，给社会怎么服务。实际上，它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基本的根据，一个基本的载体。否则的话呢，我们的彼此相爱只能落实在一个相对比较玄的、比较虚的、比较空的状态。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神给了我们的理性，给了我们管家的职分，我们要积累技能，所以我们技能要精，我们职业要明确，我们这样的话呢，才能使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彼此相爱的呼召能够确实能够落实啊，能够实打实的落地。这样呢，我们的天职和使命呢，原来变得很重要。我上次也谈过了，我在各地在分享的时候呢，发现所谓的意向宣言叫做所谓的 vision statement 啊，使命宣言所谓 mission statement， 没有几个是对的啊，因为把意向、使命，再更不要贴说天命、天职的这样的呼召了，不要说这个，就是使命和意向总是弄混的，他以为是使命和意向是一样的，不是的，使命是给你的技能啊，始于足下，你到底怎么能达到那个程度？什么是天命呢？天职呢？还有是意向呢？什么是意向呢？意向就是你达到那个目标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画面，具体的一个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就好像我们做沙盘一样，你看我们现在啊搞房地产得有个样板间，哎，你买了房子以后做就是这个样板间，这就叫做意向啊，它跟意向相关系，就是我们做成的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使命呢，我们房地产公司的使命呢，就是要把银行、要把建筑、要把设计、要把东西，所有东西整合在一起，我们做这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所以房地产公司是服务业啊，它不等于第二产业的建筑公司啊，它也不等于另外一类的设计公司，也不属于特殊的第三产业，叫金融贷款公司，不属于这个东西啊。那很有意思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意向，什么叫做使命。使命就是你能具体做点什么，意向是做按照你做的这个东西最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结果啊，美好的愿景，这是这个意思。希望大家以后再去定义自己的家室、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小组、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家庭、自己孩子的设计，都能够明白使命和意向啊，使命和意向。这样做起来的话是更有神性的，因为神是给我们具有看到意向的能力，神也给我们具有使命分化的能力，我们的使命可以不断的分化成为非常非常棒的一些专业人员，而且是非常精致的工匠，有工匠经验、有工匠能力的这样的人员。但是呢，一个人的专长啊，在技能方面的专长不等于所有人性的全部啊，人性还有合一的东西、爱的东西、彼此相爱的关系性的东西，所以才使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天职能够进入一个四通八达的人际的生命的流通的网络当中，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的一种社区，甚至更大的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态，能够欣欣向荣，能够国泰民安，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境界的问题。所以大家看这幅图画，或许有的人想起来了，因为我们彩虹之家我比较喜欢中国的一些文化啊，只是业余爱好而已，也没有特别的怎么样钻研啊，文化。所以大家就看到了，我们每天或者是每周给大家呢差不多三首 啊，经典的诗词，经典的诗有诗有词啊，以后可能还有一点古文啊，非常经典的东西。为了要什么呢？为了陶冶情操啊，因为中国的一些诗词的歌赋的话，它里边有非常美好的共情的元素。所以当你好好的进入诗词的境界呢，你跟这个宇宙、跟这个世界、跟这环境、跟花鸟、跟鱼虫、跟四季都能够有一种融合的状态啊，这对人生、对你教育子女是莫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样，我们就每周啊给大家投放一些好小的诗词，有的非常棒啊，有的是哲理的，有的是写景的，有的是写景抒情的，等等等等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号称是中国什么呢？诗圣啊，中国啊叫诗圣，还有一个叫诗仙啊，诗仙叫李白，诗圣的叫杜甫。啊，所以这个人叫杜甫，所以杜甫你看、啊、这个人啊，他有一首名句，名句呢在这幅图画当中表现出来了。你看这幅图画叫做五岳独尊，五岳独尊，五岳独尊指的是哪个山峰呢？哪个山峰呢？五岳独尊的哪个山峰呢？那个就是五岳，就是泰山啊。大家有可能去过泰山，就跟两圣之地，一个是曲阜，一个是这个孟子老家啊，这个相接近，相接近的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去过泰山呢，泰安那个地方以后呢，你们都可能会爬泰山啊，然后去登所谓的南天门啊，做那些东西啊。然后我们会知道陆游啊，杜甫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诗。著名的诗，其中的最后的两集叫什么呢？啊，叫齐鲁啊，夫如何啊？这个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啊，当时生成云，结子入飞鸟。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两句叫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览众山小。哎，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起兴的方法，还记得吗？中国的文化当中，还有人的共情能力当中，有一种起兴啊，起兴的，就是比兴的方法。它既像是类比，又像是一种音乐当中的一种前奏曲一样，哇，把你的情绪哇拉起来，带到一种程度，这叫比兴的方法。在中国的《诗经》当中就是这样。我也用这个方法带大家进入对境界的一种思考啊，境界知道，你看这里边有景，有诗，有文啊，有古今，有人的情思，有这种愁啊，有这个啊情怀，这些东西就来了。所以会当凌绝一览众山小，就反映出诗人对人性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看法，那就是当人啊欲穷千里目的时候，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当我们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就可以有千里目，就可以更加的一个，就可以俯瞰世界，囊括四海，好像是并吞八荒啊啊，这个席卷这个天下这种感觉啊，真是由这个贾谊所谈的这种真正的有并吞八荒之心呢。啊，囊括四海之意，就有这样的一种东西了。所以人的境界啊，非常有意思哦。人的境界原来是最奇特的啊，这里边就涉及到人性当中有最主要的。接下来大家听啊，我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所有的被造物，只有人类有这么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牵动着千万个亿万个历世历代的先贤，那就是哲人，那就是哲学家，那就是诗人、政治家、英雄、豪杰、神学家、追求真正超越者，所有这些人的一个智者啊，说到底就是智者啊，这些人的一种思绪，这种思绪叫什么呢？就是他发现呢，人的思维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弹性。啊，就像人的胃口，生理上的胃口，我们生理胃口萎缩的时候啊，可以说是食不果腹的时候，人胃口萎缩的时候连个拳头都不如，等他撑起来的时候可以撑18倍的大，就是有人的胃口突然间成为大胃王啊，有几天不吃饭，但是吃饭的时候一吃可以吃很多，可以比你平时的饭量吃18倍，乘一个18啊，平常你可能得喝一碗稀粥，那一天的话哇，你胡吃海塞，简直就像以前小时候传说中的那个叫做七八叉，还记得吧？以前小的时候看现那个小，我们叫小人书啊，里边专门有匹诺曹和这个七八叉。匹诺曹怎么样呢？说谎的时候鼻子长大啊，七八叉就吃饭是海量啊，海量，最后呢 死于非命，怎么样？怎么死的呢？给撑死的，不能叫死于非命，叫死得其所。真是他这就是个大胃王，最后还是吃的撑死了。这样一个，那么我要说的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它拉回来，就告诉大家，人类的生命从生理的到心理的到智慧的，它有很大的弹性，很大的弹性。那人的第二条命就是人的灵魂，这条命到人的灵的第三条命，神赐给我们新生命，它是有无限的弹性。哇，它就无限，你就像拉那个手风琴，看到那手风琴合起来的是怎么想拉开，哇，就这么大，非常非常的潇洒，是那样的一种手风琴式的一种啊生命。所以人生命正因为有这么大的弹性啊，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人类对人生，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千奇百怪的啊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人说人先天出来就定了啊，人先天的，你比如说康德认为人先天出来以后就决定了一些鲜艳的东西，他能认识什么，认识到什么程度，其实是有一个范围的，彼岸世界永远接触不到，他所认知的只能是他自己心里当中能够认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还有一些人，比如说 John Locke 啊，西方有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就是提出这个所谓的三权分立的这个政治主张的人，这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啊，这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同时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就谈到了所谓的白板，人的生命是一个白板啊，白板就是你就像一个白纸一样，以前毛泽东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对不对？好写最新最美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怎么写就行。这很像我们常常说的人生呢，就像一个空白的支票啊。假设有一个大富翁，怎么样呢？你填这数，你随便填啊，就是你填一块钱就一块钱，你谈一个亿就一个亿啊。王健林玩上一个亿就填一个亿啊。马云的话是，马云我一个月利息就20亿，那你就填20亿。总的来讲，人生的这个哇，这个大起大伏啊，这个啊，可歌可泣啊，人可以真正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这样的豪情，这样的一种思绪，可以真正的啊，按照中国古人的话，就是秉吞八荒啊，囊括宇宙啊，可以真正的秉吞啊天地之心呢 啊然后秉吞八荒之意，真是有这样的东西啊，可以席卷寰宇，是这样的，席卷天下，席卷天下啊。这个这样的一种胸怀，当然人邪恶起来也非常邪恶，哎，邪恶起来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也可以到这种程度。但是人的内心当中的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到了存在主义的叔本华开始鼻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追求生存的啊。The will 啊 ，the will to live 就是生存的意志。到了尼采就是什么的 ，will to power 那就是权力的意识。所以就这样的。那么到了啊 ，James William James 他说什么呢 ？The will to believe 啊，就是人信什么，人最后就要成，就可以成为什么，就可以跟信的东西结合，成为更大的。假设我信的东西是神，那以后神性的东西就会啊附在我的生命当中，灌注到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可以被神性的东西所更新。所以到底是啊 will to power, will to live, will to believe 啊，这样就把人的生命变成一种意志方面决定。到了萨特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人是自由选择的一个存在。那么人的这种存在，你选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选什么，而且你不得不选，每时每刻你都选。所以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都在增益，要么就想往下走，要么就往上走，你不能停止的。你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特别奇特的一种局限，这个局限造就了人生的一种绝对的一种特殊的东西。同时呢，人生又可能因选择不当，最后一下子掉入深渊啊，我们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呢，我们因为选择的啊正确，我们也可以纵身一跃，像齐格果说的，我们和永恒结上，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永恒的光彩，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信心所带来，信仰带来的东西。因为信仰，我仰望的东西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的很多的东西灌注到我里面，这就是人生需要信仰。人发现自己有局限，我要往上走，找到人生背后的存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超越的存在，这个时候人的信仰就会往上往上寻求，抓住了信仰，那么最后我的生命怎么样，就不再一样。 所以会当凌绝景啊，一览众山小，就谈到了人生的这种可塑性，人生的这种弹性。那么我人生的境界跟我的选择，跟我的啊不同的往上攀登的这个方向和目标，以及这个坚决性是很有关系的。我努力往上走，我努力东西，那么我人生的境界就可以达到一览众山小境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我就停留到一个山坳里边，我在山坳里边，最后我的人生就越来越受局限。我不是理智的问题，不是智商的问题，不是情商的问题，不是我环境的问题，也不是我家境的问题，不是钱财的问题，是我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我就没有办法啊真正的会当凌绝一览众山小，看到没有？所以最后我成为一个井底之蛙啊，这是非常井底之蛙。你发现真正带到井底的青蛙里面，你们不知道啊，大家看过没看过？我小的时候啊，我的父亲非常钟爱我，非常疼爱我，所以他啊跟我的关系到今天我也难以忘怀。所以我小的时候，他经常带我去到郊区啊，那时候郊区就实际上就在城市边上，走路都可以到啊。我小的时候就会捉青蛙。你捉青蛙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些井啊，有一些类似于井的东西，所以当我捉青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个青蛙不健壮，不是那个青蛙很渺小，不是那个青蛙是另一类的小青蛙它跳不上来，不是的，里边的青蛙是很大的真正的青蛙，但是它陷在那个井里它跳不上来，所以呢它成为井底之蛙。所以我们有一些人的命运不是因为你的智商，也不是因为你的家境，也不是因为你的情商，也不是因为你的健康，就是因为你的境界太低了，最后你成为一个井底之蛙啊！这样，还记得昨天我们看到华盛顿那个福农山庄，华盛顿庄园，它那个主建筑，它的那个宅邸上面那个尖一个小塔啊，那是西方很多的建筑都有，那小塔上面也有一个鸽子，你看那个鸽子呢就普通的啊，普普通通的，可能是用铜打造的一个小鸽子，但是它成为一个风向标，它甚至成为整个的福农山庄最高的那个地方，它在那个上面所出现的东西不仅它的地位令人瞩目啊，很可爱，同时呢他如果他是个活物的话，那真是鸽子，他的那个境界，他的那个角色都不同了，他的视野，他的境界啊，我们可以设想，那么他被人所尊重啊，被人所重视的那个境界也不同了。所以同样是块铜，同样是打造的一些小的鸽子，他如果境界放在一个地方，明白吧，不仅他自己的作用和境界不同，而且别人对他的认可，对他认同也不同啊，这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没有想不到的，就是一个人你把他放到一个东西，真正被神拣选，成为神的代表，成为神的骄子，这叫什么呢？没有你想不到的事啊，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的事啊。可以从某种情况，就是人的灵性的自由，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就是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所以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年轻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什么的年长的，我们有的年长的自动的就有一些为难情绪，甚至仗还没打就缴械了啊，就是说 IT 啊太难了啊， PPT 太难了，哎呀我们拱手相让吧，你们是80后85后90后95后00后，你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哎呀高田跪手吧，请帮助忙了啊，我跪求啊，给我这样。哎呀，那我告诉你，昨天在我们线上的，昨天在我们线上有一位86岁的老者，昨天我邀请他在线上啊，他在那儿还玩电脑，我说我有个 Zoom 那什么呀，我说赶快下载，我要招一个人吧，你帮我下载，于博士说了啊，有个 Zoom 你帮我下载完以后，你看昨天还真上线了，太奇特了啊，这样的一种86岁了人家都啊玩电脑玩的一溜一溜的啊，打字写了几百万字的东西啊，就在一块，而且还可以玩 PPT， 所以不为也非不能也。而我们年轻人啊，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更令人遗憾啊，因为他可以提升的，你可以把他提到很高的，但是非常奇特，他就好像有一种那种我们叫不是有下坠的向心力吗？向心力对不对啊？地球有向心力，有的万有引力，还地球当中的有这种啊地心引力等等，哎，他就好像有比一般的孩子地心引力很大 对不对？有的人在地球上呢，就好像在月球上面，他轻轻一跳，他总是可以轻轻一跳，砰，他就跳起来了，他就可以啊，这个用跳跃的方法，他就站在五岳之巅。哎，有的人呢很奇特，他的重力就好像在什么呢？就好像在太阳上一样，他的重力就比一般的人要多出好多倍。所以你怎么给他提上，他砰，他就往下跳啊，怎么给他砰往下跳，不停的啊，好不容易提到五岳之山了，哎，他就哇哇自己往下跳啊，就好像呢啊。就是这个西西弗斯好像西西弗斯那个大石头那个大球一样啊，你给推上去，呜呜它又滚下来，你再推，呜呜它又滚下来啊，是不停的滚不停的推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就是人生的境界呢，它得需要提升，它得需要扩展的。否则的话呢，这个人生呢，你就失去了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个东西，就叫做向上的提拔性，也就是说我们提携你提拔你人生的这种向上的可塑性就没了。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上面都有一个啊，叫做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句话，那叫什么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个天天向上只有人类才有这个东西，你可以天天向上的啊，你可以天天向上，你的境界可以不停的透过你的扩充，丰富啊，提拔，然后选择，然后你就往上啊一步一步走。这是只有人类有这个东西啊，其他的动物再聪明，体能再强，怎么样的东西都不行，有翅膀的，有牙齿的，有四爪的，跑步飞快的都不行，都没有人类这个东西啊，这就是境界这个东西。所以人的境界呢，就表现出人可塑性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表征啊，一个表征。而境界的大小就决定了人一生的真正的最终的价值和意义啊，价值和意义，这是非常奇特。以前呢，有的小孩就是先天有大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哇，那大志，哎，你会发现他无论怎么样，他最后慢慢的会提拔他的生命会影响到他的。啊，他的境界影响到生命，最后呢，啊就不同了。不是因为他的智力怎么样，也不是因为他的智商怎么样，不是的。实际上呢，啊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那你们大家都知道，周总理这个人呢，确实是令人很尊敬的，我也很尊敬这个人。啊，以为周总理这个人不得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周总理啊，他学习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不是说哎呀好的就好到一种程度，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不是这样。啊，他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其实他考啊，当时留日的学生啊，他的第一次考没有考上的，明白吧？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绝世的天才，不是这样。有一些伟人呢，因为他后来做的非常的了不起，所以大家呢叫做为啊伟人啊为大人为这个长者讳啊，讳的意思忌讳就不说了，为长者讳。其实他们一人生的一些小的挫败呀，其实跟我们常人都特别一样啊。周恩来年轻时的日记呢，特别缠绵悱恻，就是他没有考上，人生的意义，哎，自己的这个家境啊，这个自己独立谋生，在天津啊南开学校的，哎呀，写的日记非常的缠绵悱恻，就像一个，因为他年轻时候是演什么呢？演女孩子，演女性的东西，所以他里边的其实表现出也是很小资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形容他年轻的时候，就引述他的一首诗，叫做大江歌罢掉头灯，遂觅群科志气雄啊，面壁十年突破壁，南筹倒海英雄，就好像多么豪放，对不对？好像是跟孙中山的，跟项羽啊，跟什么啊，当时的各种什么谭嗣同都是带有一样的那种气魄。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但是还有另一个侧面啊，这是很侧面，也特别的缠绵呢，悱恻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当中你怎么去选择。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在你的手里边，你自己把握着你人生，你怎么选择，你怎么达到人生的境界，最终就怎么蒙福，就怎么蒙神的看待，怎么蒙师父，尤其对基督徒，你跟神已经接上了，你的境界如果不突破，我们叫以前有句话叫自绝于人民啊，我告诉大家，你现在自觉于真神，自觉于父神，自觉于恩主，也就是说，神想往上提拔你啊，你甘心堕，甘居后人。我们说不甘后人啊，我们说不久居于人下，但是有一些人是甘当后人，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 非常奇特，生有神的儿女的形象，又能被神拯救，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形象是又被神拯救了。但是奇特的，他甘居人后，甘居下风，然后接下来呢，这个人生的提拔，人生的境界，他不求上进，这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圣经当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祷告，非常奇特，这叫做亚比斯的祷告。还记得亚比斯，亚比斯，大家提到这个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灵恩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在谈啊，林泰也很喜欢谈这个祷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祷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求神保守带领啊，我们进入神的话。历代志上四章十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啊。亚比斯啊，当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亚比斯这个人呢，在整本圣经将近100万字、93万字当中啊，只出现了两次啊，这就是这第一次，还有上面啊一节也是啊，叫亚比斯，从其次这个人就没了啊，销声匿迹了，就非常突然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就是一个小小的浪花，喷漏了一下，喷就没了，湮灭在历史当中。但是他的祷告以及神应允的祷告这件事呢，借着永恒的圣言进入了永恒啊，进入了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当中，所以叫做亚比斯的祷告啊。那亚比斯祷告到底他妙妙在什么程度，奇奇在什么程度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讲祷告的人啊，都在谈啊，这个亚比斯祷告，你看多简单多好啊，我们也这样祷告，所以神愿意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同在，保守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等等的。所以大家就这样祷告，恨不得呢啊，祝福神赐福亚比斯的应允，他祷告的反复在我生命中重现。然后呢，一些基要教派的一些改革宗教派就不高兴了啊，祷告这么多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祷告这么多啊，这个啊，愿神的旨意行在天上，你们怎么单求你自己的福分呢？你瞧瞧啊，一说祷告，亚比斯祷告就知道一个亚比斯，好像亚比斯祷告是所有祷告的全部，比主祷告还厉害等等的啊，所以有人又开始批评，你看亚比斯祷告多么自我，又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守我都是我等等的。所以你看到这个里边亚比斯祷告就变成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没有耳闻过？是不是有没有亲自的感受过？那么你最最主要有没有亲自的思想过？所以亚比斯的祷告呢，他前后的背景不多，我们不太了解亚比斯到底是怎么情况，圣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非常少，就是亚比斯出生的时候啊，实际上呢是比较艰苦的啊，可能是体弱多病，也可能是难产，你出生来以后反而就是啊比较孱弱啊，可能是身体残体质残，也可能情绪也受到一些心理和情绪等等等等，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然后神就应允了。所以我们多么盼望着，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神就应允我们，我们这信仰就变得多么的恩典吧，万事大吉了，就像个按钮一样，我们啊跟神进入了一种超然的，哎呀，所以的不是物联网吗？对不对？不是 AI 吗？不是都人工智能吗？哦，我们就连按钮都不用按了，我们就说两句，这叫做语音识别啊，说两句，哇，神祝福我，这个信仰太爽了啊！如果是要这比提款机还厉害了，提款机我还得到那去，还得输入密码，我现在就说一句，啪，神就应允我一辈子，而且我一辈子都能，多好啊！信仰如果是这样，多有意思！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不成提款机了吗？对不对？神不成电脑了吗？神不成物联网的物了吗？他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有神的主权，那么圣灵借着先知把这句话放在我们面前，他一定有他这个意思，他这个意思到底要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得着呢？啊，不是所有的按着亚比斯这种祷告都会啊这样，但是借着这个现象神应允了他背后的真相到底什么呢？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很多的信不多啊，这个信息不多，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用三三制查经的办法，叫做上下关联密实底，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后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祷告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思想来思想去很有意思啊。我这次以前呢是 恍然心会，我这样悠然心会。为什么叫悠然心会呢？悠然心会就经过了我的思考啊，因为我想了一下，查考了一下，查了查，哎，越来越觉得有意思，慢慢的变得哎叫悠然心会了。他还不是心有灵犀，他是心有灵犀啊，不是一点通啊，心有灵犀啊，多点通。哎，就是一点一通，哇，连起来了，发现很有意思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姐破解亚布什祷告关于境界方面的祷告啊，为什么蒙福？亚布什祷告到底奇特奇在哪儿了？我今天给大家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不一定是全部，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听亚布什祷告的各种方面的分享啊、讲演呐、讲道啊，还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待亚布什祷告的啊，要么就把它作为神特殊的应许，要么就把它啊变成一个特别自我的祷告等等。但是这里边可能有更深的属灵的一个含义啊。我们最后发现呢，我们查考原文还是先从所谓的字义的识别，然后语境的识别，然后接下来呢范式的识别。我们最发现赐福加同在啊，求你赐福给我，这是他祷告的，然后求你与我同在。你看到没有同在哪有赐福啊，如果神同在不排斥你，那就必然会带来赐福，因为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你跟神在一起本身就会有赐福，你享受神的荣美、神的祝福的啊。我们现实当中还有预言了，叫狐假虎威了，对不对？狐狸在老虎面前怎么样都感觉威风，别人看着你都觉得啊你非常威风，何况我们跟神在一起，神与我们同在呢啊，这个以诺与神同行呢，对不对呀？啊，这个诺亚与神同行的呢，当与神同行的人怎么样呢？别人无法伤害他，取不了他的性命，同时呢，别人也羡慕他，而且在重大的关头，神要庇护他，保守他。所以赐福和同在很有意思啊。他首先要赐福，然后同在。第二个来讲呢，很有意思，扩张即增长。哎，我查一下扩张哦，原来扩张这个词啊。啊，这个词就是创世纪一章啊26节28节给我们谈到的那个很重要的，怎么样呢？你要生养众多，就是众多 multiply 那个词，就是众多那个词。所以扩张也就是繁衍，也就是增长啊。它这里边有数量的繁衍和一个量上的扩充，有这样的扩张的意思啊，有增长的意思。然后接下来呢啊，接下来呢很有意思啊。那么患难，哎，你查患难希伯来文的原意是什么呢？希伯来的患难的原意原来是破碎的意思啊，原来是破碎的意思，原来破碎意思。我们呢啊，破碎，那么破碎大家知道了，我们大家都学过了33日查经了。罪是什么呢？罪是叶子离开树木，是叶子的凋零，花朵的啊，这种飘落啊，飘零，是部分脱离了整体。那么患难即破碎，就是求你不让我遇上患难，意思是求我不要让我进入迷茫之中，成为一个亡羊离家的浪子。我要在一个整体，在你的生命里边啊，我要与你合一，享受与你的密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患难实际上呢，希伯来人这个患难这个词的原意的意思，就是失丧，就是离开，就是破碎，就是与神分开，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所以很有意思吧。然后接下来呢，苦难啊，只要我不要遇到艰苦啊，让我不要遇到艰苦，这样的这个艰苦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划伤的意思，就是你会发现一个玻璃碴子破碎了以后，它就很容易彼此伤害，彼此伤害，划伤你的手，划伤你的脚。我们也知道啊，破碎的人彼此之间相互对峙，相互为敌，彼此很容易伤害。正像原罪以后啊，亚伯和该隐之间怎么样呢？亚伯就受到他哥哥的划伤和伤害啊，以至于生命被致死啊，被真正的去枪杀啊，枪害，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祷告呢，我用这样的一个标识啊，这样的一个形象，遇的什么呢？实际上遇上属天来的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本体，和地上来的一个人的一个失丧人的心智，向神渴慕，这叫仰望，这叫信仰。然后神从上面来，你看啊啊， 向上仰望信仰，然后神向下垂怜啊，带出赐恩，带出赐福，所以形成了一个人神在这方面的一种交汇啊，这就是上面的属天的这样的生命和恩典，和下面脆弱的暂时的生命当中的一种历史时空的一种结合，一种相会，一种叫做 historic 啊，历史意义的一个 spiritual 一个属灵的一个 encounter， 一种相遇啊，这不是邂逅相遇，这是一个特殊的相遇，就是神在上面垂听了祷告，从邂逅相遇，然后呢，人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像一个过电一样，就像闪电一样，就像短路一样，神的恩典一下子就临到他了，哇，他整个的生命就变了。啊，这是神要恩待他就恩待，恩神要怜悯他。那么神恩待他怜悯他，是不是完全我们无法了解无法破解的？也不是。我今天刚才把从原文当中也可以给大家解释了，就是因为他所谈的这些东西呢，正好是神造人的心意啊。为什么这样？这就叫悠然心会。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说赐福还记得吗？创世一章26-28，又是28节。那么什么呢？神看着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乃是造他形象造男造女，然后接下来神就赐福给他们，赐福，那个赐福就是这个赐福，原文的意思就是人在神面前跪下来，所以神谦卑，所以神呢就把他自己的福分自己的生命倾倒在他生命当中，这叫赐福。所以赐福一定是添加在神的面光之前，那就是同在啊，所以赐福同在，然后让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诶，这是扩张了，就是扩张境界的，遍满地面就是境界，地面就是境界啊，扩张就是什么呢？扩张就是不断的生养，不断的繁衍，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然后达到了神性当中这样一种人性，这样的境界，这样的一种胸怀啊，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啊？什么是境界呢？境界这个词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绳子的意思，绳子的意思，扩张我的境界，就是把我的绳子像跑马圈地一样，我拉得越广越宽，哇，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整个越宽啊，就是这个就越是扩张，扩张的越大，对不对？当你扩张我的境界的时候，那神的心意扩张，在创世纪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你要遍满地面，要整个的世界，被创造的世界，实际上都是神的境界。所以当神的儿女说，神你要提拔我，你要扩张你我的境界，像你的一样，那当然神是很喜欢。那怎么样呢？我是悠然心会这节圣经，那么这个亚比士是悠然心会神的心意啊，神在天上呢悠然心会这个亚比士，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先天的生命孱弱，生天生的可能还是难产而出，哇，他有这么好的悟性，这么好的灵性，扩张他的境界，这不就是我造你们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很重要的前提吗？好，我就垂听的祷告，我就专门的赐福怜悯你这个好像是产后不足的这个生命非常孱弱的这么一个人，我就要啊，在这个地方点石成金，我要提拔你，我要给人类历史当中啊历世历代的人看，我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什么样的祷告，而这个祷告到底为什么蒙我的悦纳，蒙我的喜欢，我要做出一个样板来，要给后世垂范。所以后世听这祷告，如果解不开这个谜底的时候，以为他的祷告是很自我的祷告，以为这个祷告是神完全是出于怜悯的祷告，没有想到这个祷告是合神心的祷告，是神真正的让神喜悦的祷告啊！这个祷告很重要啊。然后我们拿过来，我们看创世一章28节，你看啊，这神就赐福给他们，诶，赐福就出来了。然后为什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众多的意思就是扩张的意思，遍满地面，地面就是境界的意思，所以你的扩张，扩张到什么呢？遍满地面。所以亚比士说，你要扩张我的境界，实际上就是扩张他在地界当中的范围，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方面呢，一个卑微的一个小孩子，卑微的一个罪人，突然间明白了人生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神所命定的，人类本然的应该有的一种责任和境界。所以我们犯罪了没办法，所以求神，神啊，你帮我吧啊，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很弱，我又先天的体弱多病，我自己也不行，那么我们又是罪人，所以神你帮助我恢复到你创造那个心意，你创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不要甘居堕落，不要甘居谷底，不要成为一个井底之蛙，提拔我们，提拔我们到什么呢？ 到境界，扩张境界到什么程度呢？合你心的程度啊，对我来讲没有关系，你就扩张我的境界就可以了。到什么程度？遍满地面的程度。你看神在天上是不是感受到这个人太可爱了？哇，太可爱了！神真正的心满意足的时候，好，我就垂天天的祷告，要给人类垂范，要做出这个样板啊，这样的祷告就让圣徒来效法啊。当新约我们外邦人蒙拯救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悠然心会，这个祷告，特殊的祷告的意义，特殊的属灵，原来回到创世纪神造人的基本的动机，基本的目标。所以以前我听唐牧师讲到的时候啊，非常奇特啊，然后反复反复的啊，唐牧师经常会说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在神的宝座上啊，看问题要从神的宝座看啊，要从神的宝座看世界，要从神的宝座看形形色色的问题等等等等。他总是说神的宝座，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个楼是鹳雀楼，对不对？看黄河落日的余晖，看得非常的宏大，非常的浩瀚，那种感觉，突然间感觉哇，连天地之悠悠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这里边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个时候是在五岳啊的泰山，五岳之首，五岳之尊啊。但是神呢，提拔我们人到他的宝座上，那远远超过五岳了，那远远超过这个鹳雀楼了，对不对？所以神的儿女要求神提拔我们的境界，不仅要到泰山之巅，而且还要到神的宝座上。我们看到神在永恒当中作为，看到神对整个宇宙当中作为，那真是并吞八荒，那真是席卷天地，那真是气吞寰宇，那真是不得了的事啊！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一节祷告的很有意思。然后治理这地，遍满地面，还要治理这地，这再一次告诉我们，你这个扩张的境界是有多么大，而且你扩张完以后，你还有一个治理的恩典，治理的使命责任啊。然后万物都要在你人，所以这样呢，你就跟神合在一起了，神就赐福你了，神就与你同在了。看到没有？神就与你同在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不会与神分开，不会与神分开，你就不会步入歧途，你就不会遇到艰难。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谈到了，你患难就是破碎，破碎的意思就是跟神分开，艰苦你也不会遇到一些因破碎而带来的形形色色的被攻击，彼此攻击这种东西，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始终是好的，始终是蒙神保守眷顾的，所以就不会出现患难，也不会遇到艰难。这张新约再次给我们看到主导文，主导文什么呢？那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看到没有？再一次给我们看到一个国的境界，宝座的境界，神的眼光看世界的境界。然后接下来带出的是什么呢？带出的是啊，一个非常奇妙的一种东西，非常奇妙的东西，非常喜欢，那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思想一个神给我们原人原来的始祖的人类的一个基本的设定，创造人的基本的，我们说是啊，用现代一个词叫人设啊，人设，人设是什么呢？是一种现代互联网词汇啊，然后电影影艺界的词汇，就是我怎么设定这个角色，这个演员的定位，他是什么角色，他要扮演什么样气质的一个人等等的人设。神给我们的人设啊，这是真正回到最本源的第一大人设，就是人类要跟神的心胸一样啊，共振共鸣，要从神的宝座看世界，要成为神的儿女，要成为神的管家，要成为一神之下万物之上这么一个钦差，要成为这么一个摄政王，要与基督耶稣，要与神的圣子同治，把荣耀归神，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样一个境界，这就是人应该有的境界啊，境界。所以跟境界相关的，我们常常叫气度，我们常常叫胸怀啊，我们常常叫情怀，我们又叫做格局啊。格局这个词跟境界是非常，境界好像是一个平面的，格局好像是个立体的三维的，但是总的来讲，它都是一个恢宏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宇宙的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不是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啊，不是一个卿卿我我的，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不是这样的 它是非常宏大的东西，这叫境界啊。而这个境界是跟神的境界怎么样呢？相呼应相共振的。我们首先看到天父的世界，看到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在天父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在做自己的位置的时候，然后又看到神的宏观，看到神的宏观当中，我们又立足于自己的角色，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通悟的人，智慧的人，觉悟的人。正好像那个案例说的，一个人造一个伟大的教堂，他看到了恢宏的历史，看到了未来里伟大的意义，所以他砌每一块砖，他看到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超越这个建筑另外的属灵的意义，那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殿，是圣殿。那么有的人造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要造建筑，有的人就是养家糊口啊，就是一个维持生计的一种东西，这就不同的。所以神的儿女首先要有境界，首先要跟神啊，赐我们生命的神，赐父勇管家治理 万有的这个神的境界相一致，我们这叫人生才真正找到了究竟，才真正达到了恢复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境界。但原罪呢非常难过，原罪的意思叫做同在不在，同在神与我们分开了，同在就不在了，不在了，我们再也不能享受亚当没有犯罪或人类没有犯罪那个同在了。然后接下来呢，那就是境界萎缩啊，境界快速的收缩，快速的收缩啊，境界马上就堕落。所以人类的原罪后果不是全然堕落吗？那么人类的，我们谈到了人类的情感，人类的体能，人类的智力，人类的灵性，人类的眼睛，人类各方面，人类的道德全然堕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人类还有一些功能也都堕落了啊，那就是跟这种内在的一种素质不同的一种东西也堕落，其中啊包括境界，境界一下子堕落。堕落以后可以想象啊，你们可能年轻的人咱不太了解了，我们70后60后都看过有一种叫做啊电子显像管的电视机。以前的电视机呢不是现在的这个 LCD 的这个屏幕，是另外一种屏幕，你关掉以后的话，它呲溜一下子，哇，所有的屏幕一下子在中间收缩了一个亮点，诶啊慢慢消失啊，大概有这么一两秒钟啊，你一关唰一下子浓缩到一个小点啊，这小点马上就没了，就变成一片黑暗。所以我们人犯罪以后，人神分开以后也是这样，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无限心胸展开的万有真正都包括在我的心胸里面，这样一个东西怎么样突然间收缩，啪变成一个亮点，这就是我们境界的堕落，我们境界的萎缩啊，境界的萎缩。然后接下来呢，赐福无忧了啊，这时候神想提拔你，提拔你，但是因为罪的阻隔，人神的分隔，所以无法提拔。那神有纵然，神有无穷的荣耀，无穷的恩典，所以也跟你无缘了，因为罪的原因啊，人神隔绝，所以神想赐福你，想提拔你，没有进路了。没有渠道了，因为罪的隔绝，这就是耶稣基督打通这个渠道啊，能够恢复我们境界，是神的提拔的这样一个恩典能临到他的儿女，这样的一个东西呢重新恢复。所以这也是救恩我们应该看透的一个东西，应该感恩的东西。所以赐福无忧了，然后接下来破碎分割，就是人和人就出现了一种啪就破碎了，破碎完一个非常美好的整体，你看一个四方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状啊！以后的圣殿，以后的圣城耶路撒冷也会是一个正方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大概啊长宽高都是2000公里左右这么一个地方，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大体上是这样的。那么这么一个完美的形状的东西，我们都在里边啊，有各自的角色，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里边有各自的位置，同时我们每一个心里边又都有一个整全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形象。现在呢破碎了，整个破碎，我们所有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方块，还是方块，我们的小方块还有某种完美的一种理想的那种形态，但是已经很小了，方块和方块之间已经失去了秩序了，然后彼此互相的撞击，互相的割伤割裂啊，互相的争竞挤压啊，就叫做破碎分割啊，分割啊，相互的冲突，相互的打仗，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会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象， 叫做大有人在。什么怪异的现象呢？怪异的现象就是这些小方块啊，假设方块就一个个的与神分开了，散落的珠子啊，就是珠子散落在地，原来是串起来一个非常美好的珍珠项链，现在啊散落在地啊，所以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叫什么呢？智商较高啊，情商较好，俗人一个，格局太小，就是这个人的智商很好啊，不仅智商好，他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啊，就智商达到了充分的展现，情商也很好，接人待物啊，真是相当的八面玲珑，都很好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成为一个俗人啊，越长越俗，越长越到了30岁啊，而立之年他就俗，然后做了人生的几个选择变得更俗，到了40不惑了，自己都觉得自己俗啊，然后到了50耳顺的话，简直自己就是个俗人，最后呢啊，真正的其实非常遗憾的，遗憾抱恨终生。有的人到最后死的是离开这世界都是糊里糊涂的，就哎，我小的时候很好啊，像神童一样啊，人见人爱，最后怎么到活到这个程度？嗨，人认命嘛，就是这样的，等等。他没有发现，是他的每一次重大的选择，都是因为他里边生命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维度、特殊的指标、特殊的一种能力，他没有发挥。啊，一个造主给我们能力，就是他的境界，他的格局，他从来没有扩张自己的格局，扩张自己的境界，反而外在的所有的人，亲情的、家长的、牧者的、老师的、朋友，就让他扩张。哎，他怎么样呢？他就收缩、收缩、收缩，就跟一个弹簧一样，你怎么拉伸，他最后喂又回到那个东西了。啊，你拉伸的越大，他回的反弹的越快，最后还把你的手给伤掉了，就这样的一种人。明白了，所以这就出现了一种我们常说的有一些现象，叫打着不走啊，牵着倒退，哎，总是啊牵倒退，哎，这样的一种情况，非常难过的一种结果。那么我们用这幅画来概括这两个人，其实这两个人呢，从身高到才干没有什么两样，其实都差不多的两个人。一个在山谷里边，一个在山峰上，所以你看汉字也很有意思，人家山能仙，人在山上就成为仙人，人在谷底就成俗，所以就成一个俗人。一个人俗人，你看他的境界被他周边的这个环境，实际上是他自己心里所设定的环境，这给框住了。另一个人呢，反而是非常的超越，对吧？所以眼界与格局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咱们纠结的都是一地鸡毛蒜皮，是这样的，一粒鸡毛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如果你周边的情形，你身边的人越来越让你在一个谷底，甚至慢慢的往下走情况下呢，你要特别的担心，它可能成为一个秤砣，让你无法翻身啊，无法真正的翱翔，无法翱翔。而这个人呢不是这样啊，这个人呢就非常坚定的往上攀登，往上攀登，最后达到了顶峰啊！他的格局和境界就与众不同啊！所以最后我们不再自欺，我们不要再自欺啊！自欺，不要陷入自欺。什么自欺呢？我们要做自知之明。我们现在这一讲还是什么呢？分享自知，就是犯罪以后我们对自知的一种认知。我们不要生活在自欺欺人当状态了。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自己的境界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这个测试呢很简单，很简单，也很落地啊，很简单，就是你的所作所为，你就问两个问题啊，所作所为都是为谁，然后你所思所想轴心可想，就是你现在忙忙碌碌的所作所为，你到底都是为谁。这个人呢，你自己稍微安静一点你就知道了啊。那么以前呢是为了君上，为了这个社会上面的君主啊，这个是在古人来讲没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对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尤其天主教世界，为神啊，为神。现在个人主义昌盛，为谁呢？为自己，为自己。现在你要问我做什么，当然为我了，为我以后的前途，为我以后的收入，为我以后的怎么怎么样，怎么都是这样的，危急，看到没有？然后等着成家了啊，恋爱的时候为谁呢？为他，为他啊，为我的这种啊，这种叫做什么如意郎君 啊，为我的这种梦中情人，为他，为他，啊，结完婚以后三年以后啊，内啡肽还有荷尔蒙往下降低了以后，为谁呢？为孩子，为孩子。所以父母一辈子为孩子，谁这样？最后呢，日子都去哪儿了？哇，一晃20年头发白，日本的。哎呀，我不都是为了你们这帮儿女操碎了心吗？现在啊，老爸老妈为你们牺牲这么多，你们现在大了啊，还要愁你们的毕业工作找对象，以后给你们看孩子，整最后的结果我的人生就报销了，就是为你们。有的孩子争气的荣光耀祖，有的孩子不争气，那父母整个就是太窝火了，一生全报废在你们生命当中，结果你们还不争气。所以为什么父母互相攀比，为什么到了40-50岁父母就虚荣啊，总是说孩子怎么怎么样，甚至为孩子隐瞒一些东西，孩子明明怎么样啊，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这样去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都是为你啊，父母所有的都是为你。所以这就是你的境界，因为你的境界就是这么一点。然后呢，所思所想，你的所思所想，你盘算啊，你做这么一个具体的决定，你做一个很大的决定，做一个3-4年的决定，做一个到海外留学的决定，做一个再读一个文凭的决定，你的轴心，你到底为了围绕着什么样的轴心，你这个轴心也就是你的焦点啊，你的目的，你的动机，你的目的，你是不是详细的知道，你可以明白。那么当我们提出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啊，95%的人都能知道。你现在说出来到底为谁，你现在应该知道为己啊。那么你现在所思所想，你盘算的所有的事，你那个小心思啊，你那个小思想到底是谁啊，你是为谁，你自己知道啊，你自己知道。所以你看，就是一个漩涡，你的漩涡的这个中心，这个漩涡也可以说是气旋了。现在南方下雨啊，下雨有的时候是气旋带来的，怎么气旋？你的这个气旋就是你的轴心，就是你所思所想所围绕的你的小心思，你的小动机，你的小目的。有的时候是不愿意跟人说的，见不得光的；有的时候是你可以说的，就是我就是为自己啊，我说到底我就是为自己，我信仰神也是为自己啊，等等。然后你转来转去，你看你周边转出来这些东西就是你的境界，就是你境界。你然后呢，因为你为自己，你把境界里边所有的东西最后盘来盘去盘来盘去，都要盘到你自己的这轴心上，都要成为你轴心，围绕你轴心所转动的一些东西，就好像龙卷风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到它的漩涡当中。它不是一个敞开的啊，一个发散的，它是一个内敛的、内聚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要聚敛到自己的这里边。所以这就是罪人所带出的一种境界和他的一个轴心啊。我们要自知，你的所思所想到底为了什么？你的所作所为到底都是为了谁？最后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带出的两个很有意思的见证啊。这两个见证大家读的时候似乎都不太起眼，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再看看这两节经文，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啊，然后空一点啊，然后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包括主耶稣看到拉撒勒说主哭了啊，就看到谁谁就动了慈心，就怜悯他啊，就爱他等等。看那个少年的财主也是这样。那么就看到耶路撒冷以及他未来所要面临的苦难，包括犹太人被啊抛向四处啊，抛来抛去等等，他动了慈心，然后他要像母鸡一样，他把自己像母鸡庇护小鸡一样，然后呢，你们不愿意。母鸡庇护小鸡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把你们的生命纳入到我的生命，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你们啊！你们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完全跟你们生命统一起来。这就是这一节经文特殊的，就是在基督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超越性，他有一个啊一个复辟性， 所以我们受神的恩典的，我们常常一个谁叫做责备后世，责备就是都披戴基督，都披戴神的恩典了。为什么也这样呢？是因为神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有这样的足够伟大的这样的气质，这样的境界，把我们纳入他的生命的怀抱当中。路加福音有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呢？为什么找我呢？这是他在12岁的时候与父母去耶路撒冷，然后父母以为他丢了回来找他，结果他父母问他就说你到哪去了，你就让父母很着急的找你吗？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父事为念，这就是耶稣基督做事的轴心。耶稣基督的所思所想都是以父事为念，这就是他的轴心，超越了小我，超越了孩子耶稣基督的真正的一个所作所为是庇护神的选民，庇护神的儿女。所以这两点概括了耶稣基督的真正的境界和耶稣基督真正的轴心轴心。你看他的生命的幅度是以神的儿女为限然后他的真正的生命的轴心是以他的父事为念。我们看到这个经典的案例，我们真正的要祈求神恩。因为人犯罪了，就像断了电的那种显像管哗聚焦到一点中间，很快的就境界就会收缩，就会以自我小我为中心，就像该隐一样，犯了罪以后就像该隐那样，然后就马上找一个地方建城池保护自己等等。所以我们扩张境界是需要求神的恩典，正像亚比士知道真正的境界能够提升到神的宝座的角度去看待 万有的话，一定得需要神的提拔，不是自己的志存高远，也不是孟子我长存浩然之志，不是这样的。人浩然之志存来存去也只能围绕着自己一个大伙的轴心转，只有神的提拔才能让我们更新，以神的心意为心意，以神的宝座看世界为我们生命的基本的境界和视角才可以。所以扩张境界，当我们认识原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它需要神的提携，需要神的提液。什么叫提液？什么叫提携呢？就是神的提拔，就像亚比士的祷告需要神的赐福一样，没有这个神的赐福，我们自己归来去归去的话，只能叫做自我实现。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马斯洛的概念，马斯洛就是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所以他认为人靠着天性也可以达到一种自我实现的程度，不错，人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你要达到一个属灵的更高的境界，需要神的提拔，尤其是超于自我的轴心你要以神的心为心，更需要神的替代。所以更换轴心呢，关键靠神。扩张境界需要神的提携更换轴心是关键，要靠神的能力。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所以王静姊妹希望我们有一个祷告神学，我祷告每周一的早晨凌晨6点到7点半，我们有一个有个彩虹之家还有国度的一个祷告会，大家如果有心的话都可以参加，就是明天上午就可以了，北京时间。但是这个祷告呢，我们各有各的操练，各有各的神的恩典和带领。但是呢，我今天谈的实际上也无异于一篇祷告的讲章，祷告的讲道这里边讲到了一个经典的祷告，亚比士祷告，以及亚比士祷告为什么蒙神垂听，是因为他回到了人被造时候开始的神的一个心意。而人犯罪以后，如果要想扩张境界，扩到人本然的境界，必须要靠神的恢复，要靠神的赐福，否则的话是很难的。神的同在尤其是变换轴心，你要变换轴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轴心，还是最后以我的父事为念，以神的心意为念，你到底是以哪个为念，哪个轴心？如果这个更换没有神的恩典是很难做的，所以这需要真正的祷告这也是亚比士祷告让我们看到背后真正的属灵的真相，背后真正的神应许他的祷告，垂听他的祷告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感谢赞美主。那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其实就是这一节反来覆去的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什么这样呢？ 扩张的境界，回到人被造的开始，这是人的本分，人的天命，人的职责，然后其他的东西神当然都加给你们啊，这就是蒙福。神垂听了亚比士祷告，我们先求他。你看圣经的启示是整全的，新旧约它有一条奇特的红线，都是以神的心意为主带出来的，所以这样一关联是不是叫已经解经了呢？这种已经也叫已经解经，跳来跳去已经解经，最后解来解去啊，一盘糊涂啊，整个一塌糊涂，那不叫已经解经。一定要从神的心意作为主轴啊，以神本的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来解经，你会发现神启示确实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灵魂，有一个真正活生生的一个心意在贯通始终。贯通始终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宝座，神的生命，神的命定，神的创造，神给人的位分，神恢复神的人的位分，神要拯救人的这个东西，都要回到神开始起初的心意，这样一个东西，这都是圣经的主线。当我们这样看神的话语，就叫做已经解经了啊，所以这一点唐崇牧师说的是不错的，不是已经解经，是按照神的总原则，圣经的总原则解经，这是对的啊。我们的分享，我们的回应啊，我们的反省是囿于井底还是坐观环宇，这两个人生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说天下什么洪水滔滔，洪水泛滥啊，耶和华作者为王，你就看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叫坐着为王？坐观环宇，坐着观，还不是站着观，还不是在那发惊讶的，像下大雨，那孩子在那看下大雨都是战战兢兢的。坐着表示什么呢？平安镇静，镇静沉稳。观呢？观的意思和窥和去和看都不同。观的意思，洋洋大观。我们说洋洋大观，观呢？观景台什么意思？当我们坐在观景，坐观观景台那地方。那就是潇洒自如，那就是整个放眼望去，尽收眼底，鸟瞰世界啊，完一览无余，有这样没有大家，这叫观。所以中文的汉字很有意思，当我们说观的时候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当我们说窥的时候呢，偷偷的往上看，看的时候是比较宽泛的一个词，观的时候是象征着你有一种君王的东西，有一种主宰的东西，有一种核心的东西，有一种大气的东西，有一种一览无余的东西，这叫坐观环宇。哇，原来人还可以坐观，对，人被造的境界就是个坐观环宇的境界啊，就是一个丙吞八荒的境界啊，就是一个席卷世界的境界，就是一个吞吐天地的境界，就是一个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境界，这叫做坐观环宇。为什么呢？只有人类有宇宙的概念，永恒啊，有永恒的观念。四面八方啊，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你一个人有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可不就是坐观环宇了吗？对不对？坐观环宇。你说青蛙能怎么能坐观环宇呢？老虎好像百兽之王，怎么能坐观环宇呢？只有人类可以坐观环宇。人类坐观环宇，才真正知道人里边有神性，人是按照神性创造的，神的形象而创造。人坐观环宇，才真正明白神的境界、神的视角和神的心意。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没有坐观环宇的一种境界和视野，这种觉悟，你不大可能做一个真正的神的一个荣耀的见证、荣耀的儿女，也不可能成为一个钦差大臣。你可能是一个听吆喝的一个。啊，快递小哥，你看快递小哥嘛，你问他，有的啊，鼻涕吸溜的啊，夏天的时候一身汗啊，冬天的时候啊，一身鼻涕啊，一脸鼻涕啊，然后你问他怎么样，他也不弄了，那个签字啊等等，你跟他说两句话，他也跟你啊，就是这种完完全答非所问那种感觉啊，就是糊口啊，就是快快的，我再送下一个。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使者，为什么以弗所书三章给我们看到的三章五节上？叫做圣使徒，为什么要加个圣？因为使徒这个词有可能翻译成伟大的使者，也可以翻译成快递小哥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成为快递小哥式的基督徒，那太寒碜了啊！我们要成为钦差荣耀的圣使者，这就不同了。而圣使者必须要从神圣的角度看到人生，神圣的角度看到神的创造，神圣的角度看到神把他的形象样式加给我们，从神圣的角度看到我们的天职和责任， 你就做官还有。啊，做官还有不是人本的，哇，好像君王，好像霸气十足，好像是唯我独尊，不是这样的。做官还有是人生而为人，身为神的儿女，与一同监督，一同作王应有的境界。否则的话呢，那一定会带来要么不明不白，要么神说的话你完全不清楚，要么啊产生争执，甚至产生一些本位主义啊，完完全不理解基督君王的真正的胸怀和境界。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